犹太人，到底圣经里面哪一卷书影响到整个犹太人到今天2000年他们能够重新建国，哪一卷书对他们影响是最大的，哪一卷书的信息是最真实的，哪一卷书是最能够让他们能够重新得力的。你如果你走进犹太人今天以色列的国家博物馆，你会发现博物馆里面，你走进去所展现在你面前的是在第二次战里面所发现的死海古卷。可死海古卷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他们觉得对他们立国整个国家的精神最大的帮助的，就是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书是一个圣经里面非常，我不敢说是非常特别的一本书，可是我们可以说是在旧约里面是非常完备的一本书，可也是一种非常严厉的书，可是也是一种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神的能力，充满了神的大能的一本书。所以在今年我们教会准备在讲台上面，我准备用一年的时间来向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分享以赛亚书的信息。可是如果你要问一句话，以赛亚书有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可以用短短一句话来说的话呢，我想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们的长老特别选用一节经文，就是我们刚读的，必能够让你重新得力。我想如果任何一个圣经它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在指导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很窝囊，让我们很颓废，让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能。我想圣经里面最有价值是使得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的话语，因为神的信仰，我们能够放眼我们的以前，我们能看见我们的软弱，我们看到我们的挣扎，看我们的不足。可圣经最重要不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过去很多不好的东西，圣经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将来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应该如何的往前行，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或者是经济不景气的时代，或者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越来越没有光景，越来越没有力量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能够看见神对你跟我的祝福与加给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刚唱的诗歌就仿佛这个经文里所讲的，如鹰怎么样，我们展翅上腾，我们如鹰一样，我们力上加力，我们奔跑我们不会困倦，我们行走更加有能力。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的老化，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的更多的叹息，甚至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无奈存在我们生命里面。可我们要问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的信仰？什么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所以以赛亚书不但是让我们生命里面能够让整个以色列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能够不断地走下去，我想以赛亚书也能够让每一个信仰神话语的人，我们能够从他的话语里面这个千年不变神的原则跟神的工作里面，我们看见神要加给我们的力量。可是在这个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重新得力？是不是所有打开圣经的人都能够重新得力？其实不是这样的，从来以赛亚书没讲过说每个人打开圣经都能够重新得力，是不是每个人进圣殿朝见神都能够重新得力？也没有这么说。甚至说每个人，我们所谓的很，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每天祷告，每天聚会，甚至我当上的牧师，当上的长老，当上的执事，我服的神是不是能够重新得力？你会发现很多服侍神的也不会重新得力。是不是每个牧师都能够重新得力？其实不一定，很多时候牧师也很软弱，有时候牧师也会跌倒，有时候牧师越做牧师那个头发掉的越多，不做牧师还不掉头发，一做牧师就掉头发。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重新得力。到底以赛亚书什么样的人重新得力？所以上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字，这是我们很不愿意听到的一个字，这个字叫做仆人。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读以赛亚书就知道，以赛亚书里面很多叫仆人之歌。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你愿意当神的仆人，这不是人的仆人，你愿意当神的仆人，神必然会让你重新得力。什么是神的仆人？当以赛亚说主啊我在什么这里，请你怎么样使用我，这个就是神的仆人，这是个人。如果圣殿祭司在管理圣殿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作为，用自己的这个各种不同的能力来管理这个圣殿的话，这个圣殿不是神的仆人。但如果一个教会的领袖他能够顺服在神的面前，他说神不是用我的力量， 我要你的旨意成就，这个圣殿就成为神的仆人。那同样的，以色列的国家也是一样，国家有武力，国家有财富，国家有势力，国家有很多科技人才，但以撒说一个非常的信息，就是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无论是亚述帝国，无论是任何一个未来的，甚至巴比伦未来大的帝国，这些帝国即使是以色列的敌人，这些帝国仅仅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若国家不顺服神的旨意跟神处事的原则的话，这个国家在历史上面不会留下痕迹。所以即使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还有你们将来你们的首都连住都没有人住，这是以赛亚的信息。所以以赛亚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信息，他信息充满了对人生命的挑战。他的信息不但是对2000年以前、3000年以前、4000年以前的国家、民族、整个世界在讲话，我相信以赛亚的信息也是今天对你跟我，我们要面临2012年，我们要面临一个新的未来，我们生命有很多的抉择，可是神给我们挑战是，你是否愿意成为神的仆人。你愿意成为神的仆人，你就会重新得力，你认为神的仆人，你就如鹰展翅，会力上加力，否则你只会在这个世代里面被世代所同化，被这个世代所摧毁，被这个世代最后销声匿迹，成为巴比伦的首都、亚述首都，那么辉煌的首都、辉煌的文化里面，却留不下今天任何的痕迹。所以你要问以色列人说，为什么今天以色列能够立国？为什么2000年以后你们国家仍然存在？为什么你们的圣殿被毁？为什么耶路撒冷屡次被摧毁？可各个国家到今天，他们维持住他们的信仰，他们能够在世界上能够站立得住，犹太会告诉你说，是因为以赛亚书。所以我的祷告是，我的盼望是，我们今天能够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或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我们说，主耶稣，天父上帝，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如果我们愿意成为神的仆人，我们一个仆人的心智，神会眷顾你，神会保守你，神会引导你，在永恒的时空里面，你留下神的足迹跟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一起翻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信息，我称为危机与复兴。危机与复兴，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我要从第10节读到20节。在你的节目单里面有一份今天的讲纲，我也盼望能够帮助你，我们更能够了解这个神的话语的几个重要的原则。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0节到第20节。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必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的，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 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并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分成三个部分来分享。在这个危机与复兴的信息里面，因为以赛亚是大概是在西元前765年左右出生的，我们相信他死的时间大概在西元前这个695年左右，所以以赛亚大概活到这么长一段时间。以赛亚在他的生命里面所的历史背景和最严重的国家就是所谓的亚述。亚述帝国是人类历史上面很少见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帝国，残忍到一个程度是我们今天我们讲希特勒，我们讲任何一个南京大屠杀，在亚述的帝国里面这些东西都是 just piece cake。 亚述所做的事情远超过你的想象，他们对于俘虏的残忍，对于战争的残酷，亚述人创了人类的先例。所以亚述是一群非常顽强的一个民族，他不但顽强，而亚述是一个非常有战略性的，非常能够征战，科技他们是达到当时人类的顶峰，通过苏美文化两河流域的高度的文明产生了世界顶级的军事与文化的强者。他们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形是我们今天都不敢想说怎么会有那么残忍，所以逼到一个程度，在耶路撒冷的妇女情愿吃自己的小孩都没有办法走出去投降，因为这些敌人残忍到一个程度，我情愿吃自己的小孩我都不敢出去投降，你就知道这个残忍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以赛亚就是面临到这个强者要进军耶路撒冷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这个危机里面，他讲述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如何在这危机里面生存。所以我称今天的题目叫做危机与复兴，因为我觉得以赛亚每一个信息里面都有在危机中相处之道。最可怕是我们面对2012年我们浑浑噩噩的度日子，我们不晓得我们前面遇到的问题困难在什么地方。我昨天跟我太太两个人在一年的年尾的时候，我们回顾这个2012年我们到底要怎么过，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已经不是2011年那个当年那个年轻。你知道我有几个东西我不会碰到的，就是我头不会痛的，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头痛，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腰酸。我突然发现在2011年年底我腰会酸了，就是我有时候起来坐太久的时候腰就会痛了。那当你面临到快60岁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可是我们应该让这个腰酸继续酸下去呢？所以我跟我太太说不行，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始运动。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开始第一天的运动，所以我年底年初都会运动我希望年终一次运动。就是我们面临到我们生命里面有问题，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要处理我们危机的方法跟过程。所以我将这个经文分成三个段落来讲。第一段我要讲的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耶和华借仆人以赛亚揭发社会的问题。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可能跟以赛亚不一样，可是以赛亚的问题，什么是以赛亚社会的问题？以赛亚社会的问题，就像经文所讲的，如果你注意看这个经文，他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官长不像官长，还有什么百姓也怎么样，也不像百姓。而且你不要忘记，当耶和华讲说：“你这些索多玛的官长，你们这些俄摩拉的百姓。”他在讲这些东西，他目的不是说哦，你们很坏我就把你们毁灭掉，其实神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神的意思让我们知道说，你们在今天受到时代的冲击，时代的污染， 时代的污秽的时候，你们变成什么样的光景？若你们继续走下去的话，你们就是灭亡。有时候我们在时代里面，我们不能够警醒到这个时代充满了危机。在昨天一份新闻报道让我很体会，这新闻报道说他们发现最后调查一批很多年轻人，发现年轻人呢都很重听，就是听不清楚，又发现你小孩讲话他听不见，你有没有听过？就是能听，他们重听。你知道重听的原因是什么吗？为什么年轻人都很重听？为什么你不重听？为什么我不重听？当他们觉得我重听，为什么年轻人都很重听？这听力有问题。因为什么呀？在前段时间发明了一个伟大的产品，由 Apple 主导的，叫 MP3。 你注意看 Apple 的广告，什么是一个当今最酷我的 image？ 就是一个黑影，但身上有两条电线从耳朵出来。这是 Apple 要主导 MP3 发展的最年轻人的 image， 这是最酷的，这是最时尚的，这是最 modern 的，最让人羡慕的 MP3。 那现在当没有人要了，可是那个时尚却造成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耳朵怎么样？重听。那是否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十年以后很多人的手指会不由自主的乱按？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每个人在火车上面他们有最进步的沟通的工具，可他们却是最不能沟通的人？有没有可能他有 iPhone 4S， 可他不晓得怎么跟人讲话？因为我们今天发现你做公司你就知道，今天很多年轻人他们不晓得怎么样用口头来表达，口头来表示，可他们就有最先进的沟通的工具，可他们却不晓得最基本的沟通的方法跟做人的原则。所以是否今天整个人类家庭的破碎，人际关系的破产，人在快速的改变的过程里面缺乏了 integrity， 缺乏了道德观念，缺乏了亲情，缺乏了感情，缺乏了助人的观念，是否跟我们的科技有关系？所以我们在一个时代里面，神要求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今天是索多玛的官长。索多玛官长是非常聪明的官长，索多玛官长是非常有能力的官长，索多玛是非常漂亮引人注目。当罗德说，亚伯拉罕你往这边走，我要去这边，因为这边嘛，这边有索多玛，这边有漂亮的城市，有高科技的地方，可他却不晓得他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却堕落，他连堕落都不晓得，他要被灭亡他都不清楚。所以神就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这些索多玛的官长，你们这些俄摩拉的百姓，下面说，你们认识到你们自己吗？你们认识到你们所处的时代，所处的引诱？是否这些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他知道大概有一半人以上他的婚姻都维持不下去？是否这些年轻人都知道他的婚姻里面有很多实际上的问题，要替小孩换尿布，要处理他的家里的问题，有in-law的问题，有将来7年、8年、9年、10年养来养去的问题？他知道他面对这些问题吗？神在这边要他们认识到他们的这个问题，但是耶和华要从索多玛的官长里面，要从俄摩拉的百姓里面，要呼召出神的仆人从这边出来。可什么是仆人一个最先决的条件？什么是被神所呼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下面有一句话说，要听耶和华的话，要侧听我们神的什么训诲。所以什么是我们开始步入到神的呼召跟神的工作，并不是一定你参加什么特会，并不是你参加什么教会，不是参加什么组织，是你个人与神的关系。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帮助你认识神，可是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在神面说，神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神求你用我，神我在这里。就像摩西在那个荆棘火那个焚烧的前面，摩西把鞋子脱掉站在神面前，神说我要 派你去到埃及将以色列人领出来。摩西说，哦，神，我不要做。以赛亚跪在神的面前，他说，神啊，你要我讲这些话，别人都不会听的，他们不会听的。但是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听见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对欧谦逊的呼召可跟神对你的呼召是不一样的。到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地位跟自己的角色？你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跟自己的挣扎？你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跟自己的无奈？因为神在呼召一个仆人的时候，一个仆人要与主倾诉的时候，他非常清楚认识到。所以以赛亚说，主啊，我不会讲话，你知道吗？摩西说，主啊，我已经那么老了，你还要用我？我弟弟都比我好。没有一个人被神呼召说，神啊，神不会说你很好，神用你，常常是因为你不好，神要使用你。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要认识我们处的社会，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不足，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被这个世代所同化，我们处在一个可能不被神所喜悦的环境里面，可是神却要从这个环境里面呼召我们。所以2012年无论是什么样一年，在开始的时候，你愿意，你在神面前愿意祷告说，主啊，我要听你的话。因为很危险是，你如果你听了某一堂的讲道，你听了某一个见证，你听了某一个所做的事情，你可能很羡慕，很被 touch， 很被激动。我最近一个好朋友，我在台湾，前个礼拜我在台湾，他参加了圣地亚哥的这个华人的宣教。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些人邓真坚分享的非常好，我非常感动。就我这个好朋友也去参加了那个圣地亚哥的宣教大会，宣教大会是湾区带最近年来最好的一个宣教大会，将有3000多人参加。就我这朋友参加完宣教大会，也就非常感动，主啊，我要成为宣教士。他打电话给我，在台湾，欧牧师，我可以当宣教士吗？我说你不可以当宣教士。他说我适合当宣教士。我说你根本不适合当宣教士，你既然没有准备，也不晓得你做什么。他说神已经在呼召我了。我说神真的在呼召你，因为我在这聚会里面我非常的感动。2天不到，他就打电话跟我说，欧牧师，我不适合当宣教士。所以神要求以赛亚，要求我们被神呼召的，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认识到我们处的社会，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恩赐在什么地方，我什么地方可以被主所用。但同样的，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是否听到神的声音，还是我们听到人的声音，我们是否听到神的信息，还是听到人的信息。所以第一个，耶和华借仆人以赛亚要揭发社会的问题，我们看了这些问题，我们看到负担，我们在负担里面，我们看见神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神要用我们怎么样来彰显他的荣耀。第二点，以赛11节到15节，耶和华借仆人以赛亚斥责虚伪的敬拜。什么是虚伪的敬拜？你发现这段经文很 confuse， 很不容易了解，就是好像我们去聚会神都不喜欢，我们奉献神也不要，我们献祭神也不听，我们参加礼拜三的祷告会每个礼拜都来，神说我根本不献。好像我们所有的聚会说的都不重要。我觉得以赛亚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以赛亚说，到底基督徒为什么要聚会？到底基督徒为什么要献祭？基督徒为什么要把家里的牛跟羊牵到神的面前，把它宰了，说神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这目的是什么？这目的，神是透过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透过我们在神面前的献祭，透过我们参加祷告的聚会，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改变。所以基督徒并不是在教会里面成为基督徒，神要求你是你走出去成为基督徒。我们在聚会里面是让我们在基督徒的个性，在神的恩典中间我们能够成长。所以我们常常变成一个铜板的两面，我们有一面是基督徒在教会中的表现，但是我们有另外一面是我们在外面社会，在邻居中间，甚至在我们家庭里面相处我们的表现。 所以这段经文并不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要聚会，是不告诉犹太人说你们不用献祭，你们不用守这些安息日的聚会。圣经不是，圣经是问我们说，到底这些聚会、这些祷告、这些献祭，是否使你成为一个走出教会、能够彰显神荣耀的器皿？所以，什么叫做虚伪的敬拜？并不是这个敬拜很虚伪，不是这个教会很虚伪，是这里面在敬拜人里面，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不是在教会里面，是在教会外面。所以使得基督徒在很多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时代。所以他说，你们所献的祭物，你们朝见我，你们在圣殿里面仿佛是践踏我的圣所。因为神不喜悦这种虚伪的敬拜。我祷告是什么叫我们重新得力？什么叫做如鹰展翅？鹰好像神的儿女一样。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悔改的心智，如果没有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不能够 confront 我们自己，我们生命中没有破碎，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犹太人在三四千年前所犯的罪，也是今天所有的教会所做的缺点。所以有些传道人做很久了，越做越糟糕，最后他只能活在教会的阴影底下。我们最有名一句话，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常跟我们讲说，他有个好朋友，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那个太太常有句名言，而我的先生呢，最美的时候是站在讲台上面的，是他那个传道人的太太讲的。因为回家就变另外一个人了，有没有可能？很可能。我们发现很多公司里面是一样，在公司里面很好的 leader， 很好的领袖，或者这是社会不要求这东西。可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工作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神要求我们，我们不可以有虚伪的敬拜。我们的生命，我们在教会里面祷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奉献，我们是为了使我们走出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更完备的人。所以神没有要求社会改变，神要求信徒本身要先改变。如果我们不会改变，这社会不会改变；我们不改变，我们的家庭不会改变；我们不改变，我们国家不会改变；我们不改变，我们的朋友不会改变。所以神将一个改变的重点，一个复兴的重点，放在他的教会里面，放在他的圣所里面，放在他的圣殿里面。改变的泉源、道德的建立、社会的关怀，必须来自基督徒生命本身的改变。最后，我们看到虚伪的敬拜，神不但是批评敬拜的错误，但是神也要求一个，什么是一个实际改变的过程，更有实际的改变的方法。以赛亚书第一章16节到20节里面，我希望你们填上以耶和华借仆人以赛亚呼唤百姓归向神。神在呼唤百姓回转归向神。什么地方有归向神？在16节17节里面，以赛亚连续使用9个主动词，非常强烈。这主动词就你必须在采取行动，有9个动词在16节17节里面，16节有4个。如果你今天带的圣经是你的圣经的话，我希望你把9个动词把它勾起来。这是以赛亚说一个重要的精神，就是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信仰采取行动。在第16节，你们要洗涤，洗涤是第一个动词，下面自洁第二个动词，第三个动词是从我眼前除掉，除掉是第三个动词，下面叫止住作恶，那个止住是第四个动词。所以第16节里有4个动词，洗涤、自洁、除掉、止住，4个动词，主动词，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17节里面5个动词，第一个学习，我们要学习行善， 所以学习是个主动词，下面寻求是一个主动词。我们要寻求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要寻求一个公平的对待人的方式，寻求是一个主动词。下面解救，我们的国内中国大陆来说解放 liberate 啊，解放解救，解救哪些人？解救受逼迫的，受欺压的。下面给孤儿伸冤，伸冤是一个动词。最后为寡妇辩屈，辩屈是一个动词。所以十七页里面有学习、寻求、解救、伸冤与辩屈五个动词。所以十六节十七页里面神非常清楚，神对以赛亚说有九个主动词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实现。这主动动词来，第一个来自我们内在的洁净。基督徒不是活在外在的改变来促进我们内在的洁净，基督徒是从内在的洁净发出外在的改变。所以主要是从你内在生命的改变。如果欧谦逊不觉得他的腰会酸的话，欧谦逊不会运动，因为欧谦逊发现他的腰很酸，他的腿没有力量，肌肉开始萎缩，头发开始掉，他觉得说我老了，我要运动。内在生命中的需要产生外在的行为改变，不是基督徒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帮助人，我内在就觉得哎呀，这个我真的要帮助吗？所以甘心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主动词里面你看到洗涤自洁是内在的改变，从内在的改变才产生外在的行为。外在什么行为？外在除掉你们的恶行，止住你们的作恶。所以第一个是看到说在2012年里面有哪些行为，你说主求你帮助我，求你赦免我，让我改变。我很谢谢今天邓真讲了一个见证，一个传道人的儿子，他说我的父亲从来不愿意跟我说 I'm sorry。 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有没有跟神祷告，主啊求你让我2011里面我能够学习说 I'm sorry。 如果你是一个先生，你从来不懂得跟太太说，太太我很爱你。你有没有想过，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每一天能够说十次我爱你。如果你说不了十次，你可不可以写十个 email？ 如果你说不了十个 email， 你可不可以留十个 message 给他？是不是有些主动的东西在你生命里面？你要学习你生命里面一些不对的事情，学习你生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如果你有抽烟的习惯，有喝酒，你觉得说嗯，主啊我要洁净我自己，我不要做这些事。你们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带领我，我有这个需要，我有这个需要，要让这个能够除去。所以这主动的除掉你生命里面一些不好的事情，除掉你生命不好的，才能产生学习行善，寻求公平。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原则才能够活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以赛亚是一步一步告诉你，从内在的改变，外在错误的行为，最后产生一个神的公义跟神的公平能够活出来，你才能够怎么样？对于社会的不平等，对于社会受压制的人，产生一个积极有效的作用。如果我们想辅导一个不好的婚姻，如果我们自己的婚姻都不好，我们怎么去辅导别人？如果我们要讲一篇道，我们自己都做不到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很难讲这篇道，虽然你会讲。如果今天欧师母站在门口，欧牧师讲完道，你们每个人跟欧师母握手，牧师师母一直哭，你会相信我讲的，还相信他的眼泪？这是我们传道人的挣扎，你知不知道？如果今天你走出去看到泰特站在门口，我儿子在门口说，我爸爸少理他，你会相信我儿子还相信我？所以神要求他的仆人，你们要寻善，你们要公平，你必须在生命里面你先解放你自己，靠神的恩典活出一个神的作为，你才能够对于今天社会上的不平等、受社会被虐待的生命中需要帮助的人，你有效的、有能力的改变这人的生命跟他的过程。可你不要忘记，这九个都是你的主动。你说神我不做可不可以？我跟你讲，你不做，神仍然会在这个世代兴起其他人来做这个事情。 可是神先把这信息告诉你，神是掌管历史的主，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在时代中间他兴起他的作为。十八节说我们彼此辩论，所以神愿意跟你谈话，神愿意跟你讨论，神愿意跟你 negotiate， 神说 I'm flexible。 最后我们看见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被逆，必被刀剑吞灭。下面说，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说，当我们没说，当我们决一个正确的选择，影响到我们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年神的工作跟他的作为。一个正确的选择，影响到一年神对你的祝福跟神的带领。盼望你跟我，我们都一起来学习，在今年里面我们学习如何当一个神的仆人。不一定神要我们做一些很劳累的工作，很劳苦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学习听神的话语跟听神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学习，有时候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不需要太多的理论跟道理，神说一步我就做一步，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神关的门没有人能开。当神若对你开门的时候，你只要勇敢地走进这个门；当神对你开路的时候，就勇敢地能够踏上这个路；当神把门关的时候，你就等待神的工作跟他的恩典。盼我们在今年里面，我们都一起来学习，我需要学习，我也盼望你跟我一起来学习，我们彼此带头，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成为一个蒙神所祝福的一年。让我们的新年我们能够不但认识到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我们不但认识到我们所处的信仰是不是一个虚伪的信仰，我们更认识到我们如何产生一个积极的行动，来让我们的生命更被主所使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俯伏在你的脚前，求神你自己。